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for FM。
关掉抽油烟的排风扇，把两盘菜端到桌子上。他走到母亲房间里，小声地喊：“妈，我饭做好了。”房间里寂静一片，母亲躺在床上，黑暗里可以看到背对着自己。妈，易遥张了张口，一个枕头从床上用力地砸过，重重地撞到自己脸上。
我不吃，你去吃，你一个人给我吃完，别他妈再给我装娇弱昏倒，我没那么多钱给你昏，我上辈子欠你的。
易遥拿着碗往嘴里一口一口扒着饭，卧室里时不时地传出一两声：“你怎么不去死，死了干净。”那些话传进耳朵里，然后迅速像是温热而刺痛的液体流向心脏。桌上的两盘菜几乎没有动过，已经不再冒热气了。冬天的饭菜凉得特别快。易遥伸手摸摸火辣辣的脸，结果摸到一手黏糊糊的血。被擦伤皮的伤口被母亲的两个耳光打得又开始流血了。易遥走进厕所，找了张干净的毛巾，从热水瓶里倒出热水，浸湿了毛巾，慢慢地擦着脸上黏黏的血。眼睛发热，易遥抬起手揉向眼睛，从外眼角揉向鼻梁，滚烫的眼泪越揉越多。齐明靠着墙坐在床上，没有开灯，眼睛在黑暗里适应着微弱的光线，渐渐地分辨得出各种物体的轮廓。拳头捏得太紧，最终力气终于消失干净，松开来。徐明把头用力地往后撞向墙壁，消失了疼痛感。疼痛是疼还是痛？有区别吗？心疼和心痛有区别吗？易遥站在黑暗里，低着头，在抬起头时落下来的耳光，无数画面电光火石般的在脑海里爆炸。心痛吗？而下午最后的阳光斜斜地穿进教室，落日的余晖里，易遥低着头，读着皮尺上的数字，投影在窗外少年的视线里。是心疼吗？冬天似乎永远也不会过去，说话的时候依然会哈出一口白气，走廊尽头打热水的地方永远排着长龙，体育课请假的人永远那么多，天空里永远都是这样白寥寥的光线，云朵冻僵一般贴向遥远的苍穹，广播里的声音依然像是浓痰一样黏得让人发呕。是这样的时光镶嵌在这几张最美好的年华锦缎上，无数穿着新校服的男生女生涌向操场，年轻的生命像是在被列队陈列着，暴晒在冰冷的日光下。齐明看了看跑在自己前面的易遥，裤子莫名其妙地显得肥大，腰围明显大了两圈，被他用一根皮带马虎地系着，裤子太长，有一节被鞋子踩着，沾上了好多尘土。齐明揉揉眼睛，呼吸被堵在喉咙里。前面的易遥突然回过头来，定定地看向自己。穿着肥大裤子的易遥，在冬天凛冽的日光下，回过头来望向齐明。看到齐明红红的眼眶，易遥慢慢地笑了，他的笑容像是在说：“那去睡没关系呢。”冬天里绽放的花朵 会凋谢得特别快吗？那其实也没关系呢。一腰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两床被子，窗户没有关紧，被风吹得哐当哐当乱晃，也懒得起身来关了，反正再冷的风也吹不进棉被里来。黑暗中，四肢百骸像是被浸泡在滚烫的洗澡水里，那些叫做悲伤的情绪像是成群结队的蚂蚁，从遥远的地方赶来，慢慢爬上自己的身体，一步一步朝着最深处跳动着的心脏爬行而去，直到领队的那群爬到了心脏的最上面，然后把旗帜朝着脚下柔软跳动的地方用力一插，哈，占领了。学校的电脑室暖气开得很足，窗户上凝着一层厚厚的水汽。易遥在百度上打进堕胎两个字，然后点了搜索，两秒钟后出来214万条相关网页，打开来无非都是道貌岸然的社会新闻或者医院的项目广告。易遥一条一条地看过去，看得心里反胃，这些不是易遥想要的。易遥再一次打入了私人诊所四个字，把鼠标放在结果中搜索上，迟疑了很久，然后点了下去。那些曾经在电视剧上看到过无数遍的情节，在自己的身上一一上演着。比如上课上到一半会突然冲出教室开始吐，比如开始喜欢吃学校小卖部的话梅，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会一颗接一颗的吃，而还有更多的东西是电视剧无法教会自己的。就像这天早上起床，易遥站在镜子面前，皮肤比以前变得更好了，而曾经听弄堂里的女人说起过的如果怀的是女儿，皮肤会变得好很多哦，这样的话题以前就像是漂浮在亿万光年之外的尘埃一样没有真实感，而现在却像是门上的蛛丝一般蒙到脸上。镜子里的自己年轻而光滑的脸像是一个瓷器，可是当这个瓷器被摔破后，再光滑也只剩一堆尖锐而残破的碎片了吧。易遥这样想着，定定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林华凤也已经起床了，走到桌子边上，上面是易遥早上起来做好的早饭，而之前对母亲的愧疚却也在一天一天和以往没有任何区别的时光里被重新消磨干净。面前的这个人依然是自己15岁时说过的，我很恨他，但是有时候很爱他。笑这么久你是要勾引谁啊你？再照还不是一脸倒霉相，和你爸一样。我爸是够倒霉的。易遥转过头来，要不然怎么会遇见你？一只拖鞋狠狠地砸过来，易遥把头一歪避开了。他冷笑了一下，然后背起书包上课去了。身后传来林华凤的声音，你再要摔你给我到马路底下朝汽车轮子底下摔，别妈的摔在弄堂里，你要摔给谁看呢你啊。易遥回过头来带上门，淡淡地说，我摔的时候反正没人看见，倒是你打我的时候是想给谁看我就不知道了。门被易遥不重不轻地拉上了，剩下林华凤在桌子面前发抖，端着碗的手因为用力而爆出好几条青筋。窗外的日光像是不那么苍白了，稍微有一些暖色调，把天空晕染开来，远处似乎传来汽笛声。
各新一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cn， 别忘了印书送书号哦，我们会给您最好的服务。
下午最后一节课是地理，黑板上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穿的也像是一张世界地图般斑斓的地理老师站在讲台上，把教鞭在空气里挥得刷刷响。易遥甚至觉得像是直接抽在第一排学生脸上一样，不过今天他并不关心这些。右手边的口袋里是爸爸上次给自己的400块钱，捏在手里因为太用力已经被汗水弄得有些发软，而左手边的口袋里是一张写着自己从电脑上抄下地址的纸。放学时看到学校门口等自己的齐明，易遥告诉他自己有事情，打发他先回去了。齐明没说什么，站着望了他一会儿，然后推着车走了。背影站在人群里特别显眼，白色的羽绒服被风鼓起来，像是一团凝聚起来的光。易遥看着齐明走远了，然后朝着与回家相反方向骑过去。也是在一个弄堂里面，易遥摊开手上的纸，照着上面的地址慢慢找过去。周围是各种店铺，卖生煎的，理发的，卖杂货的，修自行车的，各种市井气息缠绕在一起，像是织成了一张网，甜腻的世俗味道浮动在空气里。路边有很多脏脏的流浪猫，用异样的眼光望着易遥，偶尔有一两只突然从路边的墙缝里冲出来，站在马路正中定定地望着易遥。终于看到那块私人妇科诊所的牌子，白色的底，黑色的字，古板的字体，因为悬挂在外已经被雨水日光冲去了大半的颜色，剩下灰灰的样子，漠然地支在窗外的墙上。四周错乱的梧桐枝桠和交错杂乱的天线几乎要将这块牌子吞没了，已经是弄堂底了，再走过去就是大马路。其实应该从马路那边过来，白白穿了一整条弄堂。逼仄的楼梯上去，越往上越看不到光，走到二层的时候只剩下一盏黄色的小灯泡挂在墙壁上，楼梯像被照得荒废已久般发出森然的气息来。还是回去吧，这样的念头在脑海里四下出没着，却又每次被母亲冰冷而恶毒的目光狠狠地逼回去。其实与母亲的目光同谋的还有那天站在李婉欣背后沉默的齐宁，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心脏突然抽紧。已经好多天没有和他怎么说话了吧。白色羽绒服换成了一件黑色的羊毛大衣，裹在英俊挺拔的校服外面。易遥低头看了看自己肥大的裤子，裤腰从皮带里跑出一小段，像个口袋一样支在外面。副班长以及唐小米他们聚在一起，又得意又似乎怕易遥发现，却又唯恐易遥没发现一样的笑声，像是浇在自己身上的胶水一样黏腻的发痛。易遥摇摇头，不去想这些，抬起头，光线似乎亮了一些，一个烫着大卷的半老女人坐在楼道里，面前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散放着一些发黄的病历卡、挂号签之类的东西。请问，易遥的声音低得几乎只有自己听得见。看妇科的那个医生在吗？大卷的女人抬起头，上下来回扫了他好多眼，没有表情地说，我们这就一个医生。一张纸被丢过来，掉在易遥面前的桌子上，填好然后直接进去最里面那间房间。 天花板上像是蒙着一层什么东西，看不清楚。窗户关着，但没拉上窗帘，窗外的光线照进来，冰冷冷地投射到周围那些白色床单和挂帘上。耳朵里是从旁边传过来的金属器具撞击的声音，一遥想起电视剧里那些会用的钳子、手术刀，甚至还有夹碎肉用的镊子之类的东西。不知道真实是不是也这样夸张，尽管医生也对自己说过胎儿还没成型，几乎不会用到镊子去夹。躺到手术台上的时候，易遥闻到一股发霉的味道，白色床单从身体下面发出潮湿的冰冷感。要逃走吗？侧过头去，看到医生正在往针筒里吸进一管针药，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不是麻醉剂。如果用麻醉还要再加200块，没那么多钱。用医生的话来说，不过忍一忍就过了。裤子脱了，你还等什么你？医生拿着一个托盘过来，易遥微微抬起头，看到一点点托盘里那些不锈钢的剪刀、镊子之类的东西反射出的白光。易遥觉得身体里某根神经突然绷紧了。医生转过头去对护士说，你帮他把裤子脱了。易遥几乎是发疯一样往下跑，书包提在手上，在楼梯的扶手上撞来撞去，身后是护士追出来大喊大叫的声音，唯一听清楚的一句是，你这样跑了，钱我们不退的。昏暗的楼梯里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易遥本能地往下跳着，恨不得就像是白烂的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摔一跤然后流产。冲出楼道口的时候，剧烈的日光突然从头笼罩下来，几乎要失明一样的刺痛感拉扯着视网膜，透下纷繁复杂的各种白色的影子，站立在喧嚣里，渐渐恢复了心跳，眼泪长长地挂在脸上，被风一吹就变得冰凉。渐渐看清了周围的格局，三层的老旧阁楼，面前是一条汹涌人潮的大马路，头顶上是纷繁错乱的梧桐树的枝桠，零星一两片秋天没有掉下的叶子，在枝桠间停留着，被冬天的冷气流风干成标本。弄堂口一个卖煮玉米的老太太抬起眼，半眯着看向自己，凹陷的眼眶里看不出神色，一点光也没有，像是黑洞般丝丝地吸纳着自己的生命力，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视网膜上清晰地投影出的三个穿着崭新校服的女生。唐小米头发上的蝴蝶结在周围灰扑扑的建筑中发出耀眼的红，像红灯一样伴随着警铃。唐小米望着从阁楼里冲下来的易遥，眼泪还挂在她脸上，一只手提着沉重的书包，另一只手死死地抓紧皮带，肥大的校服裤子被风吹得空空荡荡的。他抬起头，看看被无数电线交错着的那块私人妇科诊所的牌子，再看看面前像是失去魂魄的易遥，脸上渐渐浮现出灿烂的笑容来。易遥抬起头，和唐小米对看着，目光紧绷，像弦一样纠缠拉扯，从一团乱麻到绷成直线，谁都没有把目光收回去。熟悉的场景和对手戏，只是剧本上颠倒了角色。直到易遥眼中的光亮突然暗下去，唐小米轻轻上扬起嘴角， 没有说出来，但是一定可以听到的声音。我赢了。唐小米转过头，和身边两个女生对看着笑了笑，然后转身离开了。走的时候还不忘记对易遥挥挥手，说了一句含义复杂的保重。唐小米转过身，突然觉得自己衣服的下摆被人拉住了，低下头回过去看，易遥的手死死地拉住自己衣服下摆，苍白的手指太用力，已经有点酸。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